Hey, Libe Ki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Libe Kido， 我是维尼，
我是豆豆。
今天这集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国外的景点介绍分享了，因为国门正式开启，
开算蛮久了吧？
对，我们这集上架的时候，国门应该开蛮长一段时间，就是开了一段时间了。
很多 YouTuber 都已经去了，又回来，回来又去嘞。
就是尤其最近日本啊，一堆在开始各种迪士尼，东京迪士尼最新攻略，我们之前讲说还没 update 到嘛，只 update 美国的。哎，东京迪士尼现在完成的 update 好了。
你完全 update 好吗？
就是上网看各个影片或什么什么。
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偷偷去，我怎么不知道？
还没去啦。
对啊，
包括我们有听众也私讯我们说，希望我们介绍一些欧洲景点，他举的例子是希腊跟意大利。
都没去过
我们两个目前这两地方没去过。欧洲要介绍我可以聊英国啦，很多地方我毕竟我去那边玩了一个月，那巴黎也可以聊，那我只能聊这两个地方，其他地方 我努力一下。
我没有，都没有去超过，就是没有离开亚洲过。
对，欧洲。那听众讲的这意大利，其实我们在录音前聊了一下，好像蛮想去的耶，看一看景点那些，有很多都有兴趣。好像
还是有听众要抖内我们
可
去，我们就可以分享更多的东西给大家哦。
如果是抖内的话，我们器材就要背出去录 live podcast。
可以，
这也太大手笔了吧？就要接受赞助了。
可以，
我们连航空的赞助都拉不到了。之前讲星宇航空赞助业配什么都还没用，
联航也 OK， 都行。
好了，我们先不要做梦，回来这一集的主题。然后这一集没有要聊欧洲，我们是要聊美洲，美国的部分，
就是你之前去过的美国。
对，就在2022年9月去美国探亲，
假探亲真游玩。
对，没错，反正去那边一趟。那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地亚哥的这一 part，因为加州有去玩，但是就是迪士尼跟环球。应该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就会觉得，怎么要讲迪士尼跟环球，可以不要了吗？
可以先停一下吗？
对，我们换一个新一点的地方，圣地亚哥。而且我觉得圣地亚哥对台湾来讲应该熟悉度没有那么的高。
对，
因为一般传统旅行社出发去美西的行程好像很少有到圣地亚哥，是有看过，但是大部分就是一天来回
哦，就是去逛一下这样。
就从 LA 出发往南，因为它单趟车程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吧，那过去玩一天再回来。但是我自己在圣地亚哥旅游，就是从早到晚都是在玩的这样子，就待了整整四天。
你是非常漫游的玩吧？
对对啊，难得就是有这么长的行程嘛。那我个性也不想要像以前就是排一堆，这样走起来也很累，就是走马看花的形式。
嗯，
但我觉得这个玩下来当然是很悠哉。而且圣地亚哥其实它是一个算是度假胜地哦，虽然台湾没有直飞的航班过去，但是东京有直飞的航班过去，从东京直飞圣地亚哥。
是什么航？
日航。
日航哦，
日本航空。
是哦，
然后或是像伦敦巴黎也都有飞机直飞过去。
那台湾的话就一定要转机。
对，台湾你可能要飞各个地方转国内线过去。那我那个时候因为2017年陪我弟过去波特兰的时候，那我回程就是波特兰飞圣地亚哥再转东京最后回台湾，所以我才知道日本竟然有飞这一条航线。那这样可以看得出来说日本人应该是蛮喜欢到圣地亚哥旅游的。
是很像冲绳的感觉吗？
如果你提到冲绳，其实冲绳它是有美军驻守过，所以那边其实有点不像日本本地文化，它是融合美系文化的。但是从东京直飞冲绳当然可以飞到东京再转机过去圣地亚哥啦，可能他们比较喜欢美系文化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会更爱是因为那边的度假风格，就是一样有阳光，有沙滩，有很多可以玩的之类的。
怎么没有讲比基尼？
我这次去没看到欸。
还是你看到的都不是年轻妹妹？
我这应该说我没有到沙滩去
，
所以我不确定那边呢，加上欧美人
怎么了？
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一般不可能整个沙滩都是名模嘛，这也太夸张了。
嗯哼。
OK， 那圣地亚哥呢，它其实我们一样要先科普一下，那它在整个美国的版图上面，它是在西岸，属于加州的一部分，它是在加州的最南方，所以在一直往南走往南走，你沿着那条高速公路开就会不小心进到墨西哥了。
是不能直接进的对吧？
可以啊，你从美国开车这样一路直直走，你最后一个交流道就是要到奥雷，你忘记下去就会直接进墨西哥。
不用看什么护照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那当然你会经过所谓的关口，会有移民官在那边，但是你就是不能回头啦，它一条路就是直直的往前开，就很像你开到我们收费站，你要过收费站，那你不能说啊，我现在不想过，我要掉头，
直接掉头，
没有这条路，你就只能选择出境美国入境墨西哥。那如果有些人他的签证，他可能像是去打工度假啦，或是有很多种签证的模式，那有些是只能单次进出的，那如果你不小心出境美国，你要再回来可能会有问题，是进不来的，
你就留在墨西哥吧，
或是你可以到其他国家啦，看你的护照啦怎么样，但是针对美国这一块，有些是如果像我们一般拿台湾护照，那你是办 ISTA 的话是可以再进出没问题，但是就是一些特殊签证的话要自己注意好这一块
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是必须要有人陪着我，要不然我一定是一路往前开的。
所以你要听这集 podcast 啊，我们现在就聊到了这一个，
没错，
或是聘请我带你去，
你不要每集去哪个国家都要聘请好不好，
那显得我对很多国家都很熟，可以带很多团啊，
这么熟了就是不用用聘请两个字，一起游玩，
那说不定有听众想聘请啊。
哦，那可以顺便带着我。
你看最近有很多人开始开团，我觉得我们聊完这一集圣地亚哥，顺便开个加州的圣地亚哥团，会不会有生意啊？
嗯，我也可以去吗？
我们要主打双领队带团啊。
嗯，我应该不是领队，因为我没有去过。
那你就是用 Podcast 的主持人豆豆身份陪大家聊天，然后我当领队去带团。
哦，那就是我们的 title 就是有领队有陪玩，
有
伴有小
姐，
没有陪睡哦。
好像可以，而且圣地亚哥真的是目前坊间比较少有团体去的行程。
嗯，真的耶，
我们来找旅行社讨论一下好了。
对，因为我没办法自己揪团，
说不定听众会有啊，如果听众想跟我们这样的团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人数刚刚好到了15个人，我们马上开团。
会不会又在做梦？
哎、欸，我觉得这个梦比较真实一点，比那个星宇航空的业配或什么还真实很多。
没有，自己听到我们一定有两个客户，一个是维尼妈，一个是我妈。
哎、欸，不一定哦。那维尼妈去过了，是隔壁阿姨他们家，可能有机会一起去。
他们搞不好就五个了嘛。
然后你们家再这样子加一加，就
也差不多五个。
然后再加一些听众们，这样刚好一团。
干嘛赚自己人的钱哦？
也是可以赚啊，再带他们出去玩啊。
好了，我们要不要拉回来了？
我们先好好的聊一下，因为等听众听完再决定到底圣地亚哥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吸引的。
那我们要聊得好一点。
我们节目一直都聊得应该还算蛮不错的吧？
好的。
对，那它其实大家会喜欢的原因是，本来加州就是一个大家蛮喜欢旅游的城市，因为加州的阳光跟气温非常的适合大家在那边生活。那圣地亚哥又是一个度假为主的地方，所以它的气候暖和，很多沙滩这些非常有名，包含你要高档的度假饭店，临近海边的那些全部都有。
诶，我今天查的时候我发现圣地亚哥好像是在美国算是前几名，他们退休的时候想要到那边过退休生活的地方。
对，没错，所以你懂我刚刚阳光沙滩后面空格的原因吧。
OK, I know,
就是那个环境真的很棒，氛围很好，那加上临近墨西哥，它多了一些些的异国氛围在，
而且它的气候好像是全年都差不多在
一个夏天偶尔凉一些的状态下。嗯，对啊，所以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没错。
那今天到圣地亚哥旅游，其实当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一招蛮好用的，因为在世界各个城市有蛮多地方会推出所谓的 City Pass, 这个就是把这个城市里面有名的东西聚在一起，那可能有各种选择的方式啦怎么样，那你从这边其实就是可以去帮忙挑出说这个城市的特色在哪里。
诶，这个东西台湾有这种东西吗？
好问题耶，我没特别注意过，但是
诶，应该说以我的印象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多这种东西，
就是没有所谓的台北市的 City Pass 或什么，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套票，像之前有博物馆套票，或是你可能买了这个通行证，你可以去多少的博物馆啦，或是无限制通行这一些。
还是因为美国太大了，
美国非常多城市都有。
嗯，
对，那我也是从这个 San Diego 的 City Pass 上面去找，而且我自己使用完了以后发现还真的蛮好用的耶，它省下很多花费，
就是它是让你找主要的景点，然后在那个套票里面你也不用多做什么功课是吗？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的时间没那么多，那你把这些玩一玩，其实圣地亚哥有名的就差不多这些，那你可能时间更长，你可以再去搭配一些比较没那么热门的景点，但是你自己有兴趣的。那我觉得重点是它真的省蛮多的，而且不只省钱还可以省时间， 因为如果我们买套票，其实各国都一样，你买套票你到各个景点很多地方都是直接刷 QR code 或是看这个像是 London Pass 这个证件就直接让你进去了，不用重新在售票口排队买票之类的，对，方便很多。那它这个 San Diego City Pass 以我在2020年9月去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后面到底有没有机会更改，这个还是要请大家不定时的上去看一下，或是要玩之前看一下，而且它有中文界面啦，所以对大家来讲应该还算方便。那它有两个主要的景点，一个是圣地亚哥的 Sea World， 就是海洋世界，另外一个是 Legoland California， 就是乐高乐园。那这两个你可以选择只要其中一个，然后加三个景点，像是 Sea World San Diego 加三个景点是美金$149，那如果是乐高乐园加三个景点是美金$159，那两个加起来再加三个景点是美金$209。
那它这个是有限你一天内要玩完吗？还是
没有没有，它从第一天开始使用以后九天内要使用完，所以你有九天的时间可以去使用它。
哦，
那我们这个讲加三个景点，它其实你可以从六个景点里面任选三个，选你有兴趣三个，当然你要选价格比较贵的三个也是可以的啦，
当然这样比较划算。欸，
没有，我是选我喜欢的景点啦。哦，当然就是对啊，你看有些人是价格先决，有些人是喜欢哪个地方个人喜好先决。那这六个景点包含了像是圣地亚哥动物园或 Safari Park， 就是野生园区，这个只能二选一，不能两个都选，因为这个是里面最贵的门票。然后还有像是中途号博物馆，就是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或是游船的行程。那还有在它的老城区坐类似那种旧金山叮叮车的这种电车逛逛这样子。那还有像是水族馆啦，或是另一个航海博物馆，这些都可以让你选，但是最多最多一组套票只能选三个。
所以你选的哪三个？
我自己选的话，其实是因为 Sea World 跟 Legoland 我都想去，我就选了这两个再加上三个景点。那这三个景点当然一定要选一个动物园嘛，毕竟它票价最贵，我也想去逛一逛。那我最后选了 Safari Park。
哦，野生的。
对，那第二个就选了中途号博物馆，因为它整个航空母舰可以进去里面参观，我觉得蛮特别的。那第三个就选游船，因为我们带团到各个地方，其实我也搭过游船，你知道那种搭船到处逛那种悠闲又可以一次看很多景点的这个旅游方式，所以我就选了这三个。其实这三个不算里面都是最贵的，还有像是你搭电车可以24小时上下车，这个它其实算是第二高价的票价。可是我就觉得搭电车这样上上下下，那我们又是已经自驾自己开车，好像没有太多的作用。
哦，对啊，而且你就可以自己开车走啦。
对啊，那你看我这个套票买下来哦，两个大乐园再加上三个景点，我只花了美金$209。那如果单一这样子买票买下来，以我这个选的方式，要美金$339，所以我总共省了$130，哎，大概台币快4000块哦。
嗯嗯嗯，
大概是打6折左右的价格，
那很划算呢。
对啊，是不是就是大推这个套票。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上面写这些套票的景点你有兴趣或是喜欢。
可我觉得他给你选的那个一定是就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啊。
对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这些全部都不喜欢，那我也建议你不用特别飞去圣地亚哥了。除非你真的就是要享受住高级饭店在海边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就很可惜啊，因为你都飞到圣地亚哥了，住饭店以外随便找个景点走一走嘛。
对啊，
如果景点都讨厌，那我会推荐其他有海滩有高级饭店的地方，再搭配一些你可能会喜欢景点会比较好一些。
你干嘛管人家啦，人家搞不好就是想去那边啊。
那是要去圣地亚哥每天住在饭店里。
啊，
然后最后就回去，
他每天就是在海滩晒日光浴啊，
也可以啦。
对啊，
没有管这样子的，但是就是旅游嘛。嗯，
但是圣地亚哥著名的景点是不是也就那几个啊？
以我看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对啊，因为我看人家部落客写还是什么，好像也是写个一天两天差不多。
对啊，那只是我把别人可能一两天走的行程把它拉长到4天。嗯，因为你看光海洋世界跟乐高乐园那就是各一天的行程啦。
啊，你就是会在里面拍你的照片拍光的那种。
欸，其实乐高乐园我最后只待了好像半天多一点。
啊，为什么？
因为乐高乐园你也知道嘛，我们去过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
嗯，
那它其实全世界每一座乐高乐园的游乐设施大同小异，
就是否小孩子玩的
小小孩那一种的。 那以我们这种大人去，就是它的当然造景很美，而且我喜欢乐高乐园是每一个乐园的中间都有一个 mini city， 它就会用乐高建造出像是它里面就放了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景点，都是用乐高做出来的，包含像是从西岸的旧金山到洛杉矶还有纽约啦这些地方，然后就觉得哇好酷哦，因为这些地方我都去过，然后就看到这些景点用乐高重现真的很棒。
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你很喜欢看那个叫什么 mini city 吗？
乐高乐园的，对
对。那小人国也有欸，
小人国，所以我之前也有去啊。
哦，你很
长大的时候还有再去，
哦，
我觉得蛮棒的。
哦，好，哦，
对啊，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德国的汉堡，因为那边有一个也是微缩世界，那个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求斗内，
求斗内去德国汉堡，我们自己存钱去会比较快一点啦。硬是要斗内，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国玩啦？
好啦，好啦。
对啊，所以这个乐高乐园当然我在这里面也逛了蛮久，但是其他的设施就是针对我们这种大人来讲又没有带小孩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很多你会觉得我就跳过，我没有要特别做这个设施，但是还是有一些是蛮不错玩的。那里面的设施其实像是忍者就是去射飞镖的，或是埃及就是拿一个枪啊去射击有感应，或是消防车，就你有没有玩过那种两个人要一直压过去然后再发射水柱灭火，这个跟马来西亚的就是
一
模
一
样。
我正要说，欸，我要说，欸，奇怪你讲那个主题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做潜水艇，当然他不是真正潜下海里，但是有点像是你就进到海洋世界里面，那它除了看鱼以外还会有一些乐高的造景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些互动哦，就是你看到哪一个宝藏就要按一下代表你收集到它了。
哇哦，好有童心哦。
对，这我觉得算是一个相比其他乐高乐园比较不一样的。
那我有个疑问，就是你进去人不多，不会像迪士尼那样人挤人的吧？
因为我这个时间去迪士尼跟环球人都已经没有很多了，那这个乐高乐园人也就是
更少，
就平常的乐高乐园的人数就会比迪士尼和环球再少一些，那刚好可能又是淡季，所以基本上设施都不太需要排队，
就走进去就可以，跟马来西亚的是不是差不多？
哦，人比马来西亚的多一些
哦。
对，因为美国可能他们来这边度假带小孩来的话，乐高乐园应该是他们的首选。
嗯哼，
但是在里面我发现一个我在马来西亚没看过的东西耶。
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炸苹果薯条。
所以它到底是苹果还是薯条？
苹果，
苹果，
就把苹果切成像薯条的形状，然后它是用绿色的青苹果，然后下去炸完以后再撒上一些肉桂糖粉，最后要沾香草奶油吃。
好酷哦。
因为你
那边盛产苹果吗？还是
加州很多苹果，没错啦，哦，然后你经过就闻到那个苹果的酸甜跟肉桂糖的那个味道，就忍不住买一盒试试看。那
它是就是像薯条这样一根一根的吃吗？
对，那我觉得就是几个人 share 一个刚刚好啦。
是太有罪恶感吗？还是会腻？
你觉得我会管罪恶感这件事情吗？
所以就是不好吃嘛。
不是不好吃，就是我觉得它很特别，但是的确容易腻，因为苹果酸酸的加上糖粉这样酸甜酸甜再加奶油，你可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会觉得，欸，不错很特别，但是到第三口第四口慢慢就会就这样子。
哦，了解。
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尝鲜看看的啦，因为目前我只在圣地亚哥的乐高乐园看到这个产品，其他好像没特别注意过。
欸，那我个问题就是人家去乐高乐园可能就是买乐高啊，那它是有什么限定款或是什么的吗？
我很认真的在乐高乐园的商店逛了一下，好像还好耶，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也没有所谓乐园限定款，
嗯，
就是你大概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就是那一些东西。
哦，了解。
应该说我目标是所谓的一组一组的，像是迪士尼城堡、迪士尼火车或是各式各样的盒装乐高，那当然你说有乐园 logo 的啦，背包那一些是外面买不到的，可是那不是我的目标。
嗯，
我原本从去马来西亚乐高乐园加上这一次，我就一直想象说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加州乐高乐园限定款的合组或是怎么样。
对啊，我以为也会有，
逛到目前好像没有。
但马来西亚也没有吗？
也没看到。
还是乐高乐园就没有出这种？
就是对乐高乐园模式，我相信它应该没特别出啦。
了解。
但是我觉得去完后会更加深我想要去收集其他地方的乐高乐园，欸，因为乐高乐园其实比迪士尼跟环球还多，
而且更好收集吧。会吗？
更好的意思是指
就是不用在那边人挤人啊之类的。
哦，对啦，因为我想要收集的是乐高乐园里面的这个 mini land， 所以 mini land 基本上人也会散得比较开，或是纵使人很多很拥挤，你一样走过去就看得到，不是那种要排队很久啊或怎么样。
对啊，
所以可以慢慢的再来收集一下，因为你看从乐高的原产地丹麦到英国，然后光美国就有两座，然后日本的名古屋啦，德国包括马来西亚这些，还有韩国都有。
日本的你没有去过？
日本它刚开幕的后两三天我就去名古屋玩，我很认真的思考到底要不要去乐高乐园。那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带团，也没去过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然后很仔细看了各个游乐设施以后，就觉得这根本都不是我想玩的游乐设施啊，
宁愿去迪士尼啊或是环球。
没有，我就会去名古屋其他地方或怎么样，就把它 pass。 那个它刚开幕没几天，
可惜了。
然后后来开始带团去了马来西亚乐高乐园，就觉得我后悔了，我应该要去名古屋的乐高乐园逛一下的。
期待哪一天维尼又可以开一集乐高乐园，
可能
攻略或是
乐高乐园不用攻略
或是讲乐高乐园。对，
没太多东西可以讲耶、欸、
嗯，
我可以介绍 Mini Land 里面各个景点啦，但是乐高乐园大概就这样子了，
就是可能讲半个小时每个乐高乐园有什么差别，
可能等我有小孩带去玩会比较多好讲的、
好吧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大景点就是乐高乐园，然后第二个讲到就是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其实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那边的，那这次想说它都列到景点上面了嘛，虽然看地图的时候里面它分成两块，一块就是你可以跟各个海洋动物去欣赏它或是看它的表演，甚至像是参观水族馆一样，那另外一块就是游乐设施。那游乐设施我个人觉得因为都要去环球跟迪士尼的，这些游乐设施那个精彩程度一定是有落差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游乐设施要去海洋世界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不要去
就是自行思考，不然海洋世界会不会来告我们
但是它应该重点就是有那个台湾看不到的动物吗？
台湾应该大部分也都看得到吧，像它里面有几个大型的表演，第一个是海豚，那这个台湾一定有，我们还有去追野生的海豚。那第二个海狮，海狮其实台湾有些水族馆都看得到。那第三个虎鲸，
虎鲸台湾有吗？
其实有啊，台湾你在东部海岸那边有些会去追鲸豚的行程，也有看过虎鲸
哦。
对，但是如果台湾的水族馆，我印象中好像比较少看到虎鲸，印象中啦，因为花莲远雄或什么也都很久没去了，
很久没去嘞。
对，但是这次在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我就主要有看了这三个的表演，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海洋世界模式跟我之前2007年去佛罗里达的海洋世界那个表演模式完全不同。2007年那个时候他们主要会重在表演这一块上面，就比较多娱乐性，但是这一次我去他们已经没有把动物当作明星让他们出来表演，反而是多了会教导大家很多海洋的一些生态保育啦，或是教大家认识这一些海洋生物，
就是不是让他们出来在那边翻滚啊或者是什么跳水给大家看吗？
还是会有，但是相对少很多、那我一开始在做功课从 YouTube 上面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些不习惯，因为那种设计的表演就是从故事到音乐到整个配合起来，加上我在现场看过觉得非常棒。那在我去之前从 YouTube 上面看到近期的表演，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认知是表演，就觉得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讲话，然后那个表演娱乐性上面就是弱很多。可是当我真正去看了以后，了解他们其实是更重视这些在环境保护跟介绍上面的话，我觉得反而也是比较好的耶，可以让你获得比较多的知识类的啦，或是更多你会对这些海洋生物更了解更重视，不是只单单看他说哦跳起来很厉害很精彩呀、这样子的。
我觉得搞不好台湾现在的海洋公园搞不好也转型成这个东西，
有也开始转了，因为我上礼拜才带团去野柳的海洋公园。
我以为你要说 X Park，
X Park 也有啦，它有一个小型的这个表演大概十分钟左右，那这两个他们也都重视在教导大家，比如说介绍它的整个身体构造啦，然后讲一些它的比如说它可以游多快啦，可以跑多快啦，或是像是什么海狮的牙齿一张开来里面全部都是黑色的啦，为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地球环境在改变，所以让大家更重视这些海洋生态
海洋意识之类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它还是用一个秀这个字用表演这个字来讲，但是我觉得更富有教育意义，其实你带小朋友去他们会更喜欢这一块，就在看得到翻滚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很多很可爱的知识。那里面除了这三个大型表演还包含有很多的动物，不过这个其实也都不算特别啦，像是海獭、海豚、海狗、企鹅、海龟、鲨鱼这一些，
就很普通
啊。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会把这些哪些地方几点要喂食的时间公告给大家。那你在喂食时间去看这些动物，会有意外的收获。
怎么说？
像我就去看了海獭的喂食。那海獭我们在 Discovery 频道上面看到，就是他们会躺在水面上有仰视，然后食物拿着开始敲敲打打这样子嘛。那他喂的是一整块冰块冰冻的虾蟹在里面，然后就看到一堆海獭开始有些放在肚子上敲啦，有些潜下水去拿着冰块敲石头啦，有些在岸上这样跑来跑去，还有些已经提早吃完的会去抢别人的食物。就是在喂食时间也会看到他们比平常更活泼。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动物的话，可以选在喂食时间去看，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画面。
听说虎鲸的好像蛮好笑的是吗？
虎鲸的其实就是它的表演其中一环。那刚刚讲到虽然它比较少了表演娱乐性，但是我觉得这个饲养员跟虎鲸的这个互动，就是我觉得像是一些美式幽默小小的巧思。它不是那种大型的秀，但是就是你要仔细看，看到诶，原来它这边可能荧幕上在讲什么事情，在旁边在小小的，就是很像老师在上课，下面有学生在开玩笑，在小小的冲康隔壁同学这种感觉。像是在开场的时候啊，大家很全神贯注看着荧幕在介绍，然后虎鲸就默默的游出来，那就突然跳起来，水就泼向两边，然后他在不经意的状况下就湿了。
我记得你有拍照给我看，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是在思源介绍虎鲸的环节，那虎鲸在旁边 stand by 嘛，那他另一个思源就拿着一整桶的鱼要喂他，那一开始他只拿出一只小鱼，然后虎鲸就摇摇头，然后现在就拿出两只鱼大一点了，虎鲸是摇摇头。然后就拿了一小桶出来，虎鲸还是摇摇头，就饲养员就在那边嗨这样子，然后再拿了最大桶的出来，他才很开心的点头。对，那这个是在有一个解说员一直在讲话情况下，在旁边发生的小小的事情。
哦，
而且是那个点头摇头，其实以我们这种大人世界观点，就是饲养员有给他
暗示
指示，
或是
他所以他其实不是看到鱼多少来做摇头点头，就是他看到饲养员说你现在摇头，他就摇头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训练出来，然后这个配合起来，我觉得小小的幽默是蛮棒的。
对，就是不是单纯的就是可能让他给他东西，然后他这边翻滚喂他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虽然我一直讲少了娱乐表演性，但是在介绍的过程中他们还是有穿插了很多可爱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用心的，因为一般不一定想得到要这样子做。
那你觉得在这个 Sea World 他可以耗多少时间在那边？
我觉得也是半天多一点呢。
哦，那也是不错。
应该说了，我们这次还是有把所有游乐设施玩完，但是有几个游乐设施就排队特别久。我记得最久的是排一个泛舟，排好像3个小时吧。但我真的觉得
没有必要。
是啊，但是我们在下午左右也把所有想看的水族馆这一些想看的表演跟小玩的设施都玩完了，剩下这个泛舟，那想说好吧，就去排一下。然后排完后更证实，对，就是其他人有去的话，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你想玩 OK， 但如果时间不够，麻烦这些可以跳过，没问题的。
你说你排了他3个小时？
对。
傻眼，3个小时。欸，
就是我觉得你到海洋世界，你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这些海洋生物上面，那其他的设施就是看个人喜好啦。那这两个大乐园玩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在圣地亚哥最有特色的一个景点，这个是 USS Midway Museum。 那如果用英文直接翻成中文，它应该是中途号博物馆，但是因为在我们世界上有一个中途岛，它也发生过战争，所以目前大部分的中文翻译都把 USS Midway Museum 翻成中途岛号博物馆，但是它其实没有岛这个字在里面。
嗯，
不过因为大部分中文都这样子翻，我们就还是称它为中途岛号博物馆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航空母舰，那这个航空母舰当然就叫中途岛号。那他因为退役了，就把它放在圣地亚哥这边，就让大家去里面参观欣赏。
他是有参加过战争的吗？
因为他的服役时间从1945年开始，那这个是二战结束的时间，所以他其实是从冷战开始服役的。那冷战那些就是大部分是一些科技竞争啦，或是各式各样的，就是不是实际开始打起来的战争，所以他服务过比较大型的，像是有去做一些人道主义，比如说到越南把一些针对美国来讲叫做被沦陷在越共手中的一些人救出来，那这些救出来的通通是载到航空母舰上面，再把他们运回美国。那他退役除籍后是在2004年正式当作博物馆在圣地亚哥开放， 那这个进去参观其实里面你可以有免费的语音导览。
有中文吗？
当然有啊、哦、对啊，因为感谢中国大陆的强大，现在非常多地方的导览都有提供中文。
对，很那很棒耶，
就是你可以完全听得懂。那他整个会带你，其实动线有很多嘛，会带你到从寝室啦、发动机房，甚至他有飞行员的准备室，因为航空母舰就是非常多飞机要起降的，还有各种控制室，甚至是如果士兵在里面有一些不 OK 的事情，还有监牢禁闭室这些地方。
哦，真的哦。
甚至里面还有像是医院啦，还有一些像是塔台、飞机驾驶室，这一些全部都可以让你参观。
就等于很像小型的社区的感觉吗？
其实可以这样讲，它的里面机能大概除了娱乐这一块的机能相比没那么多之外，可能在比较大型的餐厅或是比较高阶军官的房间会有电视，那其他会有一些小小联营的地方，可能有个小小的酒吧，那你想玩个扑克牌玩个什么还 OK。 但是当然这个是在当兵，这个是一个工作，
应该就是像我们在电影上或美剧看到差不多那样子吧，就最多就是酒吧射个飞镖之类的，
大概像这样。但是因为在美剧啊或是一些电影上面没办法完整的看到整个航空母舰的所有样貌，那我们这个去参观也是从头到尾随便你走，到处去走。然后我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天哪，好大一个哦，到处走都走不完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边我的时间有点不够用，因为我从10:30开始参观，那后面要赶一个下午3:00的游船，所以我大概参观到1:30就要离开，我大概还有1/3到1/4的区域没有去到。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那边其实也是可以参观个半天左右？
我觉得如果你认真去从10:00开始到它4-5:00关闭，你整个逛下来都不是问题。
嗯，因为其实我看那个网络上也是照片，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大了吧。
对啊，那语音导览我觉得它的语音导览没有做得像其他地方那么的好，就是我觉得他的介绍内容偏少了一些些，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在很多地方都有做蜡像，就是模拟当时的生活样子。那当然有时候你没注意到的话会被吓到，就觉得哎，怎么有个人站在这边这样。
你说模拟船员在船上的一些生活的样子吗？
可能比如说在睡觉啦，或是在医护室里面开刀中，或是吃饭中啦，准备餐点啦，还有各式各样的军官啊站在哪里啊，或是准备做油物发送啦之类的各式各样的。
那难怪他4-5:00就要关，要不然晚上太恐怖了吧。吓
死人吗？我觉得不是吓死人，是你走到里面万一全黑的话根本走不出来，那是像一个大型迷宫一样。
那你就在里面睡觉就好
了。没有任何空调，那些它已经变博物馆了啦，晚上不会开空调的。
那它上面有餐厅之类的吗？
有，它里面有贩卖部、有餐厅、有厕所，那些基本上你可以在那边过一整天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除了航空母舰本身慢慢逛以外，哦，甲板上面还停了非常多的飞机。如果你是航空迷的话，有各式各样的飞机，而且很多都是可以进到驾驶舱里面去参观的，
就是你可以实际上坐上去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走到里面去。哦，所以这些飞机我还都没有特别去看哦，光航空母舰本身我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到后面有些是比较赶的走马看花，哦，到过这边看一下就走了。
嗯，
对啊，所以这个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我其实不是所谓的军事迷，但是你过来这边看到这个大型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来讲其实也很少机会可以进到航空母舰去这么完整的参观。那在这个中途岛号旁边，如果你不想花钱进来，还有一个免费的大型雕像，也是很多人会去拍照的，这个叫做胜利之吻。对，那这个其实我对它第一次有印象是在博物馆惊魂夜2集里面。
嗯，
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没有。
没有看，反正就是主角在躲避坏人追赶的时候就进到这个画里面去取代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接吻，因为接吻两个头交错在一起，那坏人就找不到他这样子。
他是故意的吗？
在电影里面当然是故意的啦，但是这个吻啊，他是在1945年8月14号的时候在美国里面拍下来的。那我们刚刚讲1945年是二战结束的时候嘛，那8月14号公告消息说二战正式结束了，那当然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战胜国就会举国欢腾嘛。那这个摄影师呢，他就在纽约的时报广场拍下这张照片，因为一收到这个消息，就一个男生的海军马上抱了旁边的这个女生护士亲下去。 那根据介绍上面来讲哦，他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
对，而且他老婆在后面，
当时是女朋友，
嗯，
在画面的旁边，就是看着这个他的男友抱了一个陌生的女生，然后亲下去了。
因为其实应该那时候的当下的感觉就是很像我们跨年无事三二一这种，
对，然后就全部亲成一团，
也太荒谬了吧。
但是这个的确就像你讲的，在纽约跨年或是各式各样的，大家会觉得这个亲可能不是说所谓那种有性的或怎么样，就是一个礼貌吗？开心，
开心，
嗯，对我们亚洲来讲好奇怪哦。
我好像看不到这种状态，
就是没开心就亲嘴。
反正看后面报道，他的就是现在的那个老婆，他好像也觉得没关系，
就是一个举国欢腾的状态下，大家开心互相庆祝。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抓错人？因为要亲也是亲自己老婆，而老婆就在旁边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就像你讲的，在跨年夜上面，很多可能情侣去参加，然后倒数完三二一零，砰，然后烟火跑出来。然后大家可能你跟你的另一半亲，有可能跟旁边的亲还是怎么样，我都看过啊。
你看过吗？
对啊，就是看别人，我没实际到比如说时报广场的跨年现场，但是听别人分享就是会这样子啊，嗯，就是他们的文化不同啦，只能这样讲，在我们亚洲文化里面好像哦很特别耶。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雕像啊，因为各地拍照习惯就是，欸，雕像摆什么 pose 我们就要照着它摆 pose。
没错，
那我们现场因为没有情侣，就是我跟我弟和我妈还有我表妹，嗯，那我们就尝试的摆这个 pose。 那我一开始是我弟跟我妈先开始摆，就觉得怎么摆都很难捏的感觉，然后后来换我上场跟我妈摆也是好奇怪的感觉，就哦原来这个要那么唯美的姿势亲吻拍下来非常困难呢。
而且这种东西只有在电影上来看到，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把他抓弯腰下来亲这样。
对啊，就是我们把这个照片放上我们的 IG 上面，听众听到以后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个角度，你们在家可以试试看，把你的另一半抓来，那个就是
你说你要放你跟你妈的照片吗？
没有，我们只会放雕像照片，oh. 我们自己去拍那边有点恐怖，
oh. 那个，想看呢，欸，
我私下可以给你看，但是我不要放上去，
okay. 好吧，
就是那个角度我们看那个照片拍下真的很美，而且你看它不是一个像是 model 特意摆出来，就是一个平常亲吻，我不知道豆豆跟你男友会平常
谁会那样亲啊，
就是各式各样的比如说亲吻的那个会如此的线条曲线自然漂亮吗？
你会不会看你看得很仔细耶，
因为我们要照着他摆出一样的 pose 出来，就会很认真研究，欸，脚这边有勾，手这边还不是说抱着他扶着他，是那种有点像是我要展现 muscle， 然后女生就躺在这个角度上面，那个一切比下来好困难哦。
那个是一个瞬间的一个动作，你可能没办法硬做。
我期许豆豆可以拍出这张照片交给你了。
太难了，而且应该是我扶着我男友。我比较勇猛一点。
我们今天录完音你回去试试看，
我不要
有成功私下分享给我看一下。
就直接放到 FB
也可以啦，就放到我们本专也可以，要成功唯美的照片
先不用。
OK， 那刚刚讲在这边如果听众有去逛，我建议时间把它拉长一点点，不然真的在难得来到这么大的景点结果又走马看花的话，我觉得小小可惜
了。嗯，因为这个地方我应该也会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应该会放个半天或是一天。
我觉得至少半天起跳，因为你看我从十点半到一点半也将近半天的时间，
而且其实它上面也是有餐厅或是一些咖啡厅，你在那边吃点小点你又可以继续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是啦，但是我可能会再建议你早餐吃饱一点进去，然后逛到晚一点再出来吃就好。
你说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吗？
对，然后再加上在上面餐厅当然就会稍贵一些些
哦。Oh,
那好不好吃我不知道、
okay.
因为我没在里面吃，但是旁边有更多比较便宜又好吃的东西选择。
了解。
那我其中一天市区观光就是先去参观中途岛号跟摆这个胜利之吻的雕像拍照，那下午就是去游船。那游船我觉得因为它整个圣地亚哥海岸线，当然导览员一路都有介绍很多东西，包含看到一些军事用的潜水艇啦，或是经过在岸上晒太阳的海豹海狮之类的这一些，但是我觉得更享受的是在船上面吹着舒服的风，然后太阳晒下来这样一切悠闲的感觉。
那你有看到日落吗？
没有，我们是三点的船班，所以还没到日落时刻。
哦，它只有一小时对不对？
它一次船班就是绕一个小时。那当然美国人那些很习惯在船上点各式各样的饮料会更 chill， 不过以我们华人出去就会觉得哦，饮料好贵哦，还是先忍忍好了。
这样就不对啊，你要入境随俗啊，
你看到那个价格就会我忍一下。
真的假的？
高蛮多，但是那个享受程度当然就是差很多啦。
你不能自带吗？
没特别想过耶。
好吧。
对啊，而且其实上面的座位不多，我觉得重点就是站在甲板上面欣赏这些风景，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来个悠闲的饮料啦，甚至餐点的话，它有其他的套装行程，可以让你好好的有位置，又不会在太拥挤的状况下，慢慢的去享受在船上一边吃东西一边喝东西一边看风景的感觉。
欸，那他船上的介绍是有中文吗？
啊，没有，这个是导览员全程讲英文。
嗯，所以要去的必须要考虑一下，
或是跟我们的团，我们会帮你翻译。
我们真的要出团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有，我们的聊完再来聊这一块。
OK， 那你还去了哪里？
最后一个我会推荐的就是 Old Town， 因为这个它在牌子上是写 Birthplace of California， 代表加州是从这个圣地牙哥古城州立公园开始发展的，
就是它有所谓的旧城区是吗？
对对对，最早期的城就在那边，那里面的游客中心也有把当时的这个最古老的样子用模型展现出来。那边其实你到了以后就会很像到墨西哥的感觉，虽然墨西哥我也还没去过啦。
墨西哥是什么样子啊？
就是你去看迪士尼的电影可可夜总会，这个就在演墨西哥亡灵节的状态嘛。那在电影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墨西哥式的建筑啦，或怎么样。那当你走在这个圣地亚哥古城州立公园里面，就觉得周围的建筑啦，包含它种各式各样的仙人掌植物，这一些就是像在可可夜总会电影里面的氛围。
有人住在那边吗？
那边目前大部分都是商店为主。
哦，
对，那州立公园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的像是一些历史性的建筑啦，那现在可能改造成了博物馆，或是当时的一些市政厅，这些都有把它保留下来。那另外还有很多墨西哥式的吃的喝的用的，但是刚刚讲到墨西哥亡灵节的像是窗花的这些纸雕作品或怎么样的也在里面都有摆出来。
嗯，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街头表演，也都是非常的墨西哥 style，
就是音乐吗？
音乐风格，然后吉他伴奏啦，加上他的所有的服装，那一些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讲等同墨西哥的啦，只是就是我因为我们还没到过墨西哥，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百分之百相似或是一样的。
不过为什么那边是很像墨西哥？那边有住墨西哥人吗？
就是我们刚刚讲啊，再往南一些些就是墨西哥了。
哦、OK，
对啊，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加上早期它的国界没有切嘛，人会到处流通，所以它整个文化是有受到影响的。
嗯，
因为在 LA 你完全感受不到这个感觉， LA 就是非常的美国，
就是都市现代
美系的这个感觉。那你再往南一些些到圣地亚哥，整个氛围就变得不太一样，开始慢慢的融合，然后越往南越往那个边界就越多墨西哥的感觉会出现，
就是异国风情又出来一些。
对啊，所以那边还蛮值得逛一逛的，而且墨西哥食物大部分也都蛮好吃的。
Taco，
对啊，各种 Taco 啦，加上洛梨酱啊或怎么样的，真的很棒，
好想吃哦。
对，如果喜欢墨西哥食物的话，那如果你又觉得怕墨西哥可能一些
治安
或什么没有那么的好，可以选择来圣地亚哥的这一块老城区逛一逛，会让你有一个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又体验到墨西哥的感觉。
那这个你觉得适合逛花多少时间在那边啊？
我觉得因为它算是有自然景加上一些商店嘛，如果你每间每间商店都要一一逛完的话，可能也要找个半天左右。那像我是看到有兴趣的商店稍微逛一下，其他就是一个散步，从头走到尾整个公园把它绕一圈的话，大概也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哦。
嗯，那还不错。
对啊，那最后最后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去一个奥莱，那圣地亚哥当然不免俗的也有，那它有两个啦，不过这个在墨西哥边界的 Las Americas Premier Outlet，
你是说就是超过它就要去墨西哥那个 outlet？
对对对、
哦、
这是在最南边，我们开车开一开沿着高速公路开，就看到高速公路过去那边就是墨西哥，那它的整个建筑啦就变得非常的拥挤、
哦、墨西哥很拥挤吗？
因为人口多、
哦、
然后他们的收入或怎么样，那个出来的城市感跟隔了一条线的这个圣地亚哥的城市感，
所以是看得到的，
完全看得一清二楚。
看到人吗？
哦，人看不到、哦、但是整个城市景非常明显的就是有差别，你一看就知道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是高楼大厦吗？
不是，
乡村
各式各样的平房。我、
哦、
当然它没到所谓的比较难听一点话叫做贫民窟，它没那么的惨。
嗯，
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要想象一个画面是类似这个样子
哦，
就是没到破破烂烂又脏又旧或怎么样，但是跟隔壁的圣地亚哥度假大城比起来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嗯，
那它又不是像纽约繁华的高楼大厦，是大家非常多人挤在那边的一个建筑城市。
那也蛮特别的耶。
对对对，虽然我曾经想过要去玩一下，就反正就是跨国境出去嘛，但是那边其实做了功课以后
没有什么特别吸引的地方，
也不是，是那个城市的危险性比较高一些、哦、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先不要好了，
毕竟你还带着你妈。
对啊，就是我也没特别想去墨西哥啦，就这次先跳过。但是回到这个 Outlet， 我就觉得我、哦、美国的 Outlet 真的有去过的我相信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哦、价格真的没跟你在客气的杀价、欸、
就是真的是有比如打折，就是真的打折的那种，不是像台湾的 Outlet。
是啊，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我买 Tommy 的衣服，他就直接下差三折，就是 70% off
哦、oh.
然后或是像去 Nike 啊，可能一件衣服10块美金，
十块美金
大概现在是310-320台币左右，
一件衣服10块美金，
就圆领的那一些。
你是说 Nike 吗？
对。
为什么啊？
就是美系的，像我穿了很多美系品牌的衣服嘛，那在美国 Outlet 就是买的非常开心啊，因为价格比台湾相比便宜太多了。可是有唯一一个最困扰的地方，就是你在 Outlet 要找到能穿的 size 非常难。
为什么？是因为那边 size 又偏大吗？
应该说在 Outlet 里面就是尺码不一定是齐全的，那可能因为我觉得还没开放怎么会有亚洲客人大扫货，那就像你讲的美国人应该大部分穿比较大 size， 所以像我在大部分美系品牌穿 M 号的，但是这一次去很少 M 号的东西耶。
可是你穿会不会你穿 S 也可以？
要看品牌哦，像我在哥伦比亚这个品牌里面去试外套，有一款的外套就穿 M 还嫌大，反而要穿到 S 才刚刚好。
那你很开心吗？
我那时候是很多疑惑，然后 S 吗？我真的要穿到 S 吗？怎么可能啊？
会不会拿回台湾之后穿不下？
怎么可能？都有现场试穿过啦，但是大部分还是常用的品牌，它的版型都是一样的，只是就是你真的要找到适合的很不容易。就像我常穿的衣服 Nautica， 我进去 Outlet 里面我很认真想跟他说麻烦把所有有 M 的东西都拿一件我看一下，
或者是你直接跟他说有什么我可以穿的。
不是不是，就很直接告诉他 M 号全部拿出来，然后我都不用试穿，就是这几件这几件 OK， 我觉得也不是 OK， 是这几件这几件不要，其他都包起来。
哎呦，
我在 Nautica 里面，因为我去这家 Outlet 的时候 Nautica 店整天关闭，所以我就很伤心、嗯、因为它店非常的大，我就本来很期待我要好好的来买一次我
扫货
接下来大概3年的衣服，我要一次买齐。
太夸张了吧。
结果就是没开，一整天到我离开都没开。后面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小型的 Outlet， 里面有 Nautica， 我就特别跟我弟讲说北上的路程我一定要去这家店，然后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以后就开始跳跳跳，然后整个笑容就露出来，太棒了，又便宜又好多衣服可以买。
所以你把整间店都扫完了吗？
我把整间店有 M 号的东西通通拿过来，除了因为圆领太多了，我平常没那么常穿圆领，那以带团为主，有领的衣服 M 号大概买了80%吧。
八成是8件吗？
哎、欸，不止哦。
OK，
就是里面我看了一轮，所有 M 的东西拿出来比过了以后，里面的大概80%我通通放到我的购物篮里面了。
反正就3年份的衣服嘛。
很便宜，那个我在台湾买下来大概是3倍到5倍的价格、欸、
你拿回来卖也很不错、欸、
为什么卖衣服代购吗？
对，
我们有出团来仔细思考一下代购这一块。
好，可以。
对啊，那整个逛下我觉得真的氛围很棒很悠闲，不过这一趟逛下我有唯一一个小小的遗憾，我就大大的遗憾啦，
大大
没有去到的景点。
是哪一个？
这叫 La Jolla Cove， 叫拉荷雅海湾。
你是要看它的海报吗？
对，它是活生生动物的海报，不是挂在墙上的海报。
可是你在游船的时候你不是也有看到海报了吗？
游船看到跟其实我在海洋世界也看到海报、
嗯、
但是这个海滩上的海报就是野生的，
你就它自己上岸。
对、
哦、
然后你可以跟它到最近的距离，当然它现场列告示牌说你不能碰它，但是你在不碰它的状况下你可以跟它非常非常非常的近。
也可以喂食吗？
不
行，也不
行，
它就是野生的。
对，
那有人在那，就是它是一个区域吗？还是
就是一个海滩？
嗯，
就是路边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海滩，然后海豹他们就会集中在上面，就可以去跟它有一些互动啦。当然不是去喂它摸它，但是你可以拍出一些更特别的照片，这些是在动物园里面拍不到的。
你就跟它拍胜利之吻？
有点困难吧，你可以跟他拍假借位的亲嘴啦，这个是拍得到的。
你有拍吗？
我就说他是遗憾，我就是没有去啊。
哦，对对对对 ，sorry。
就是、我们前面把这个 City Pass 说景点玩完以后，后面几天就整个很 chill 的瘫软在我弟家，每天就是可能去个像是 Trader Joe's 啦、超市或是怎么样的，就是到处去采买，然后回家煮晚餐，然后跟我弟打电动，然后就
是忘记这个景点。
对，
哦、
然后是回来再整理成，发现嘿，有这个景点，我竟然忘记要去玩了。
那你弟也没有提醒你耶，还是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
有提醒我，但是那个已经是在我们往LA 机场的路上，他说：“哎、欸，我们这次没有去海滩呢。”我说：“对，没有想揍他了，就是小小遗憾啦。”
每一个旅程都要有一个小遗憾，你才会有再去它，
就是、下次才会去啊。
对，就是我们开团的时候，
是没错。
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
我们还没设计行程、哦、但是不知道听众听我们这样介绍圣地牙哥，因为我自己去完以后是真的很喜欢圣地牙哥呈现出来的度假氛围，那它的各个景点也都是可以让你好好深入逛一逛，不是说啊景点好像都很无聊随便走马看花，所以我看了旅行社有些有趣的行程一天来回真的觉得
很可惜。
对啊，来回就是四五个小时车程，结果只看了一点点的东西。
还是是因为住在那边会比较贵吗？
也有可能啊，因为度假区的住宿那些本来价格就会高一些些，可是这你可以找到比较高档的饭店，有比较平价连锁型的饭店应该都是找得到的啊，而且我不相信他的饭店有比 LA 市中心贵到哪里去啊。
也是啊。
对啊，所以我是认真在做这一集访纲的时候看了一下各大旅行社行程，就觉得他应该是一条商机，是有机会的。
好，做
我们交给听众来留言，想去的请私信告诉我们
因为像刚刚听维尼这样聊，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也蛮吸引我的，因为通常我们介绍都是介绍只有介绍国内的景点，
因为那时候国门还没开啊。
对，然后像国外的就是讲一个大概，讲维尼去美国去了哪里什么什么之类，就他特别拉出来讲一个圣地牙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蛮喜欢的、
这个、应该说这个是我们各地区各城市景点介绍的首发集数，
又首发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想介绍，只是之前碍于疫情关系，在国门都没开的状况下，你介绍什么日本哪里好玩啊，什么美国纽约哪里好玩，连我自己是一个听众的角度就会觉得你现在讲这个干嘛，我都出不去。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迪士尼收听率没有很好的原因吗？
现在好像有蛮多人在收听了，它慢慢起来了
很棒很棒。
所以我认真考虑过，已经不是在空谈，我认真考虑过如果我们 Hey Libby Kid 开了一团圣地亚哥行程要怎么走，大概就是去圣地亚哥可能玩个五天左右，然后因为飞机基本上是飞 LA 比较方便啦，航班的选择性比较多一些，那加上长荣航都有直飞，价格应该有机会压得比较便宜一点点，不然搭日航，当然这是我个人喜爱的，
又是日航，
是，但是价格会比较高。那既然都从 LA 了，就要再去给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我们带着大家去玩两座迪士尼加环球影城。
那你确定五天真的够吗？
不是啊，五天是纯圣地亚哥、
哦、
因为一趟去美国我看坊间各大行程大概就是十天左右，那你看我们三座乐园三天加上五天圣地亚哥就八天，飞机来回要再抓三天，所以十一天刚刚好一个行程。
嗯，
顶多再加一天去个 LA 市中心，看是你要去好莱坞啦还是哪边，就是都来了吗还是去看一下的这一个，但是我们主打圣地亚哥加迪士尼加环球，不晓得听众们觉得会想去吗？
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团我们要十五个对吧，至少。
不一定啊，你今天十个要出团也可以啊，反正就是我们有既定成本大家是要削掉的，例如说我们两个人的机票住宿
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就是团体嘛
那当然啦，如果大家住高级饭店我个性我愿意去外宿到一些便宜的，让大家不要分担那么贵的行
程。我们可以住青年旅馆或是 Airbnb 之类，维尼没有住过 Airbnb 了，
就是跟一般也差不多那样子，只是沟通在 checking 或什么方式有一些小差别啦。
对
对啊，因为出团嘛，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听我们讲了那么多团一定也知道他跟你自由行去一定会再贵一些些，因为第一个如果我们出的人数没那么多的话你享受到人少的模式，但是你的这些成本、就是、
必须要摊平嘛，说坦白一点
就是我跟豆豆的成本嘛。
对
对，我们当然不会说那我们飞机指定要商务舱你们摊，这个有点太 over 了啦。
但是对，反正我们两个人的好处就是维尼会负责讲解会负责带大家去玩，我就是负责陪大家玩，
可以，
我很轻松哎，
说不定你会比较累哦。
你说每一个游乐设施都要我陪吗？
就是大家会说豆豆，我这边我要给你拍照，那边给你拍照，你就大红了、
啊。
然后
会不会每个人都要跟我拍胜利之吻啊？我会很累。
对啊，哎、欸，这点好啊。
然后维尼就在旁边笑。
而且我认真觉得这个，你说要开小团 OK， 就是走个半自助行，或是你要交给传统旅行社办这个行程，也是办得起来的。
哦，可以啊。
如果用传统旅行社方式出去的话，就是一台游览车。那一般来讲，从 LA 出发，传统旅行社目前可能是 LA 玩完以后往 Las Vegas， 然后再往大峡谷，甚至有些会拉到旧金山，再从那边出去。那我们就是往南走，其实这个可行性是非常高的，
一路开到墨西哥。
欸、我有点，我可能会有点头痛，我还是先不要，我们留在美国境内就好了。
哦，好好好。
对啊，这只是我自己这样想，我也会好奇，那价格到底会多少啊？
不知道哎、欸，
我们先看有没有人想参加，麻烦大家一定要留言或私讯跟我们讲。
对啊，
我们才比较敢去继续往下进行，不然到时候一开了，结果什么人都没有啊，公司就会说啊，都没有人要来，你设计这个团要干嘛？
就是看能不能赶上我们这节目两周年大企划。
太难了，两周年再过没多久就到了耶，
都在三个月这样。
两周年我们自己出国玩这个企划，我觉得还比较有机会，我们一直在讨论。你要开一团，除非听众们觉得你已经周围的人很久没出国了，已经凑出来有一组人想出去，马上帮你客制化行程，就是当两周年企划一起出发。
对。好，
这期感觉好业配哦，听众会很不习惯，维尼豆豆之前都没聊到这些，怎么现在开始？
然后会不会滑下面资讯啊，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团啊，
也没有贴连结啊，然后听众就要开始询问，那你们到底是哪一家旅行社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次都给人家画迷糊战。
是可以啦，因为毕竟我们本业就是带团出去玩，那加上我们两个自己都是喜欢旅游喜欢玩的人，那出去玩了以后就会想把这些我去过的地方我喜欢的地方分享给大家。那在分享上，我觉得像我以前带团啊去东南亚这些地方去熟了以后，很多地方都是我爱的，那你在跟客人分享的时候，那个感觉跟你今天只是去工作在介绍上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我自己在讲出来，一个可能是我背一点东西，或是啊这边我听导游讲过，一个是我超爱，例如说环球影城就很棒，来我们赶快去做那一个或怎么样。我相信听众们或是你跟团出去玩，你也感受得到这个氛围。
没错，
对，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那听众们一定要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想去。
还是就是这一集上架的时候我在 IG 办个投票啊，算了，私讯比较真实，
投票也可以啦，因为大家反正就按个钮嘛，那是我们就把这些有按要去的人名字全部记下来。到底最后开团了几个人过来报名。
不要这样啊，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真的可以私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的可行性。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都在这样子出团，那我们身为旅游业的一员也是可以这样子出，我们当然不会去抢说传统旅行社已经常去的那一些，我们再去做好像没有意义，你找不出特色，所以我们去走一些坊间没有的东西，这样子应该有办法吸引到一些客群，那也把我们自己去所谓的可能已经踩线过啦，或是我已经研究过喜欢的地方呈现出来，那再加上其实也一直都有听众在讲说有没有机会跟你们出去啦或怎么样，那就可以趁机跟我们出去，就会知道我们到底是哪家旅行社的。
我们出去也不会带背着我们旅行社的东西啊。
如果我们交给我们公司出团的话就会啊、
哦、好，
你会收到我们公司相关的，可能从行李牌啦，从护照套啦，从各式各样的，或者你在刷卡
没有哦，我们要完全客制化黑利贝基多的衣服，
你就是 agent 团出去这样子吗？也行啦，这是没问题，公司做得出来的。
好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回应，就是我们这个想法你们会不会想要跟呢，这样子，
或是你还想去其他地方，只要我们熟的当然可以开啦，那
东南亚国家 OK 啊，
东南亚我们应该就是驾轻就熟吧，现在马上你现场问马上就可以给你一个行程。
日本也可以啦，
日本
或者是你开一个特殊团啊，
去哪里，
那个
全世界六座迪士尼，
对对对，你不是说过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报名的人会比剩下个少很多，因为第一个你天数要拉得够长，
而且你荷包又够，
对，然后你要光炫我的机票，那个人数少的话成本又有点高哦。
对，
所以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后面也会不定时的推出我们两个人去过的国外景点分享，还有我们带过东南亚团的景点分享， 甚至是团体行程分享也可以。
嗯，可以可以。
对，因为国门开了，大家目前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还在观望中，那你可以一边观望一边看看国外情况，一边开始准备要报名了。
没错。
对，因为我们在录音前也开始都在查机票了，好久没有上航空公司网站看机票，那感觉就是既熟悉又陌生耶。
但是票价非常的
也是陌生啊，就是、
哦、对，非常的陌生。
以前这个时间点票价应该没有过10000啊，现在怎么15000-20000这种感觉。
对啊，
但是对了，我们想出去的真的该开始做准备啦，查查机票，看看行程，找找旅行社之类的。
对啊，如果你或者是你还在观望，你上网看一看也开心嘛，对不对？
不会
开心啊，或是听听我们的 podcast 啊。
对啊，听我们 podcast 比较开心，然后就觉得哎，心痒痒，那我来报名一下维尼他们的团好了。
对，希望你们可以私讯给我们，
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出团，然后跟大家一起多聊聊，你就可以在车上听我们讲解，就会觉得哎，这个声音好像在听 podcast 哦，然后殊不知我就在坐在下面放 podcast。
对，没错。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就像刚才说了，喜欢我们这集或者是听完这集有什么回馈的，都麻烦一定要回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的好评，
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每周三都会固定上架一集，而且没有停更过。
对，没错，我们厉害吧。
这好像应该在2周年才会讲出来的话。
对，
所以希望大家每周都可以固定收听，我们也会再分享更多的景点给大家知道。那如果有想听哪些地方的景点也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会依据大家的这些回馈来把大家比较多人想知道景点优先讲出来。
你说意大利跟希腊吗？
没有，前提是我们去过的、啊、意大利跟希腊我们可能要找去过人来分享也是 OK 的啦。
但是我们刚刚有在偷偷的看一下意大利的景点哦。
我觉得意大利有机会比较早成型，相比希腊的话。
OK，
那或是对，当我们想去我们就找一个，像是我们要去伦敦就找哈太太，他讲完以后基本上就有行程啦。
对，
或是要去土耳其找 Firas， 也讲完以后就有一个行程了，
或是 Brian。
对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去过意大利，找他来上节目分享好了。
应该有啦，应该有，
我们努力一下。
好的，
对，所以欢迎大家敲碗看你们到底想听哪些城市或国家的介绍。我觉得以城市来当作单位好了，因为我说国家比如说英国可能我就好多好多想讲，要开个好几集。用城市来讲，你比较想听哪一个城市的旅游，那我们有去过的话我们就优先把它整理一下来分享。
如果想要快点听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先选东南亚国家，
因为东南亚国家大概有90%我们都有去过啦。
对，没错。
那其他的就是对我们好好的
慢慢的更新
规划一下。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